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本月五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默想了复活基督的临在，复活的宣告如同坚固的锚，爱永远战胜了罪恶，生命终将战胜死亡。教宗梁十四世接受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等候他的记者的提问，呼吁美国与委内瑞拉进行对话，以及携手努力为中东各民族建设正义。教宗也重申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有尊严的工作。关于前耶稣会士卢普尼克的案件，教宗祝愿司法能为所有相关人士讨回公道。教宗将于本月九日上午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主持弥撒，纪念希尔乌斯德勒教宗在公元324年祝圣这座奉献给救主的拉特朗大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1月5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他在继续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的要理讲授系列之际，邀请众人共同默想复活基督的临在。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取之不尽的希望泉源。在场的众人先恭听了选自马窦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教宗指出，无论我们处在喜乐与祥和的时刻，还是为克服困难与痛苦所带来的磨难，人心始终渴望着圆满与满足，复活的宣告如同坚固的锚，爱永远战胜了罪恶，生命终将战胜死亡。接着教宗说，那位万世万代都活着的主耶稣承诺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临在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意义，也使我们发现对永生的渴望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触手可及。让我们祈求复活的主帮助我们在各种境遇中都能认出他的临在，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复活主的胜利。而且即使在人类历史看不到一丝曙光的地方，信徒也能成为复活基督的见证人，在每日的旅程中真心实意相信基督的复活，意味着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自己，从而以基督徒望得温良与勇敢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当天的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问候了讲不同语言的信众，他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天主的护佑陪伴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我降福大家。 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对话，中东各民族应得到的正义，美国被拘留的移民的灵性权利，以及对工业安全事故的担忧。教宗梁十四世11月4日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外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达了这些重点。当天晚上大约8点半，教宗从冈道尔夫堡下宫走出来，先简短问候了在路旁等候的群众，然后他停在媒体工作者的麦克风和摄像机前，首先为意大利当天庆祝的军人节表达祝贺。他说，国家有权拥有军人来保护和平，建设和平。教宗由此出发，念及委内瑞拉外海这几天的紧张局势，那里正在进行反毒品斗争，美国海军聚集在加勒比海暗藏着冷战的威胁。教宗表示，靠暴力我们无法得胜，我们应该要寻求对话，努力以正确的方式为一些国家可能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之道。接着教宗把目光转向中东，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停火岌岌可危，再加上在清真寺周围地区设置犹太人定居点的争端，以及约旦河西岸一些村庄发生的袭击事件，教宗指出停火非常脆弱，同时他也给予积极评价，说至少和平协议的第一阶段还在推进，然而现在需要努力进入第二阶段，商讨治理的议题以及如何保障各民族的权利。约旦河西岸和犹太人定居点的议题实在是错综复杂，以色列说一套然后又做另一套，教宗敦促务必携手努力为各民族建设正义。此外，记者也提问了有关教宗梁出生地芝加哥的问题，那里的地方当局禁止天主教神父送圣体给那些被拘留的移民。教宗首先强调，教会的角色是宣讲福音。他引用马窦福音第25章，耶稣说得很清楚，世界结束的时候，他将问我们，你们如何款待做客的人？你们是否接纳了他？教宗表示，应当为现在所发生的事进行深入的省思。很多人常年生活在那里，从来没有制造过任何麻烦，却因当下正在发生的事而深受重创。为此，教宗邀请众人将被拘留者的灵性权利也列入考量。我当然要邀请当局准许牧灵工作者照顾这些人的需求。很多时候，他们与家人长时间分离，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但是他们的灵性需求应当受到尊重。有鉴于本周末将庆祝劳动界禧年，以及意大利工业安全事故频传，最后一起事故发生于11月3日，造成一名维修古迹的工人意外身亡。教宗表示，教会为权力发声，让我们想想，大家确实需要共同努力。这关乎人得到有尊严的工作的权利，也是为了能增进家庭的福祉。教宗重申对安全的担忧，并指出禧年的相关庆祝活动也是为了带来一些希望，努力集结众人之力来找出解决办法，而不只是评论问题。教宗离开冈道尔夫堡返回梵蒂冈以前，记者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前耶稣会士卢普尼克的案件，他被控告对几名修女施加侵害，目前案件已交由圣座教育部审理。记者尤其提出了有关卢普尼克艺术品的问题， 作为一名知名的镶嵌画艺术家，他的作品遍布在许多地方的神圣场所。在受害者的要求和抗议下，有些作品已经被遮住。教宗对此表示，当然，在很多地方，恰恰是因为必须顾及那些表明自己是受害者人的感受，艺术品已经被遮起来，也有些艺术品从网站上移除。因此，这问题当然是我们已经意识到的事。接着，教宗解释道，卢普尼克的案件近日展开了新的程序，法官已经接获任命，司法程序需要很多时间。我知道，对受害者而言，要他们有耐心是很难的事，但是教会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在证明有罪之前的无罪推定原则也适用于教会内。我们希望这程序一启动就能厘清真相，为所有相关人士讨回公道。教宗于11月9日庆祝拉特朗大殿奉献日，在此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于当天早上9点半在该大殿主持弥撒。拉特朗大殿是罗马主教的座堂，罗马主教座堂也称作至圣救世主大殿，因为在君士坦丁大帝出资兴建大殿后，希尔乌斯德勒一世教宗在公元324年11月9日将大殿奉献于救主。罗马教区的一份公告写道，拉特朗大殿是第一座基督徒能够自由且公开地举行自己礼仪的大殿。教宗塞尔吉三世在第九世纪将大殿奉献于袭者圣若翰。在第十二世纪，教宗路基约二世将大殿献给圣使若望。拉特朗大殿的全名称是至圣救世主袭者圣若翰和圣使若望大殿。该大殿的另一个称号是罗马城及普世所有教堂的母亲和根基。教宗梁十四世本月九日主日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主持弥撒时，将由罗马教区圣咏团和西斯汀圣堂歌咏团献唱，渴望参礼的人可在罗马教区礼仪处免费索取门票。罗马教区也邀请禁夺十周年、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的神父共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教会极其重视家庭，维护一夫一妻至死不渝的婚姻，因此天主教会没有离婚这件事，而且在家庭矛盾出现时，鼓励教友睿智的化解，宽恕70个妻次。然而教会也深知，在极端情况下有些结合维持不下去，因此教会法典里有解除婚姻的法条。关于相关规范的精神，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做了详细阐述。前两周我们谈论了保禄特权，也就是两个外教人结婚后 一方皈依天主教会。为了保护当事人的信仰，教会当局可以依法解除其原本的婚姻。现在我们要在金神父的引导下，认识教会法第1149条和1150条的精神。法典1149条规定，未灵洗者于领受天主教洗礼后，因被俘或受迫害，致不能与未灵洗配偶恢复同居生活时，得另行结婚，即使对方此时已灵洗。但1141条的规定不变。金玉伟神父解释说，此条所规范的也是在特殊原因下所产生的状况。根据法条的解释，与保禄特权类似，甚至还较为宽松一点，但这肯定是用在特殊情况，绝非常规。首先看到结婚双方当事人都是尚未灵洗者，于结婚后一方领了天主教洗礼，随后因为被俘虏或是受到严重的迫害，总之是非常困难与未灵洗之配偶恢复同居之生活。在此情况下可以另结新婚，此情况必须是非常困难，而且是在被俘虏或受迫害的情况，也就是失去自由也无法再相见的危险下，才可以另结一段婚姻。通常在战乱的地区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相信这样的事件不少，因此才会有此规定。先前提到与保禄特权类似，甚至还较为宽松一点，确实如此，因为保禄特权还需要询问，而本法条却是仅仅因被俘或迫害致不能同居，无法恢复共同生活，便可采用法典1149条再结婚，完全没有提到需要询问。然而教会法终究是要考虑到整个教会对于天主教婚姻的神圣特质，为此也不能轻易或任意松绑。故此本条在文字的结尾强调1141条的规定不变，也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即使后来一方也灵洗了，但就是因为他们因被俘或迫害是不能同居了，一方还是可以根据1149条诉请另结一段婚姻。但是对于1141条，继承而已遂的有效婚姻，除死亡以外，任何人间权利或因任何原因皆不得解除的精神不变，也没有松绑。天主教法典1150条写明，行使信仰特权有疑义时，信仰特权优先受法律的保护。金玉伟神父说，这样的做法与离婚不同，现行许多国家都有离婚制度，因为离了婚就算是解除了婚姻的约束，因此可以再度缔结另一段婚姻。然而天主教视婚姻为极神圣的制度，是天主所立的制度，所以天主教会要求教友在婚前教育上做好万全准备，教会也当全力协助要结婚的男女建立一个神圣的家庭和善度他们的婚姻生活。关于离婚，教会不许可教友离婚，同时也不会支持教友与离婚者结婚。纵使有教友要与一位曾经离婚的人结婚，教会也会彻底要求该外教离婚者除了完全办理好 民法的离婚事宜外，同时要按照教会的规定处理好，教友一方才可以与之婚嫁。由此可见，天主教会非常坚持婚姻的神圣，也是为了协助教友信仰的维护。但教会解除一段婚姻，绝对不是恣意妄为或是滥用教会的权利。比较单纯的情况是，因为结婚双方当事人在结婚时已有婚姻阻碍，所以他们的婚姻本来就无效，可以走法律途径补救，或是解除该婚姻。另一种特殊情况，绝对是与信仰有关，因为是天主教会，是信仰的团体，因此一定是为了保护信仰有关而使用的特权。先前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法条，即1143条关于保禄特权的特恩，这是教会根据圣保禄宗徒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七章12-16节提出的观点作为立法依据，目的是为了保护教友的信仰而设立。除了希望教友的信仰不失落以外，更希望建立一个基督信仰化的家庭团体。除此以外，教会法典尚有一个法条，但奇怪的是，该条文的内容却没有详细明确的条文，只是提到行使信仰特权有疑义时，信仰特权优先受法律的保护，甚至也不容易联想到与解除婚姻有关。何谓信仰特权？既然是特权，一定有优先的保障，所谓 VIP 的待遇。换句话说，要解除这样的婚姻，肯定以保护信仰为唯一条件。谈及信仰特权，我们最好回顾一下保禄特权，因为两个都是为了保护信仰而有的，只是涉及结婚当事人的身份特质的由来，并考虑到教义对于婚姻的价值而有不同的做法，但实质效果是相同的。所谓保禄特权的情况，是两位非天主教徒，他们结婚后，婚后一方领洗进了天主教会内，由于成为了教友，必须遵循教会的信仰规范，若因此造成非教友一方反对、阻挠，甚至最后离弃教友一方，教会可以用保禄特权解除该婚姻。至于信仰特权优惠，其实条件内容几乎一样，只是在结婚者一方的身份上有所不同。谁能申请信仰特权优惠解除婚姻？情况是，一个天主教徒与一个非天主教徒，他们结婚，这个情况与保禄特权的条件不一样。也就是说，一个是以教友的身份与一个外教人结婚，而保禄特权的情况是两人在婚前都是外教人，是婚后有一方领洗成为天主教徒。保禄特权的处理是，只要满全了条件后，教区教长根据教区法庭的审理而解除该段婚姻。然而，信仰特权优惠则没有这么容易，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不同的地方。由于结婚当事人一方是天主教徒，因此在信仰和教义上必须要有充分的了解，对于自己要与非天主教徒结婚，会在信仰上受到莫大考验的情况，该有所准备。同时，在婚前的教育中，就该当妥善且充分了解。为此，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无法再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信仰上遭受很大的困境，非教友一方也不愿意与教友一方和平共处，并且积极地离弃教友一方，如此可以申请信仰特权优惠以解除该段婚姻。不同的是，使用信仰特权优惠申请，最后的裁判权是圣座而非教区主教。 根据圣座教义部有关因信仰优先解除婚姻约束的诉讼进行规范中，提及关于信仰特权优惠案件，在单一的个案上引进行使教会此权利的做法。假如在审核个案的一切情况后，为了信仰优先和人灵的益处，教宗亲作定夺。所以关于信仰特权优惠的案件必须送到圣座去处理。对于信仰特权优惠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因着时代的需要及教会传教遇到的情况而需要建立解决的办法。毕竟过去以欧洲为主轴的天主教会，在婚姻问题上借保禄特权及一些特别的规定已足够处理。对于欧洲以外的传教区，很少发生需要这种方法的案件。毕竟在传统的基督徒地区，社会及宗教的环境加上当时社会的保守与风气，在婚姻家庭方面的稳定性也比较高，甚至因为都是同一个信仰，很少有信仰不同阻碍的豁免。对于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就更少了。然而随着交通发达，大众媒体的方便，科技日新月异，交友的界限无限扩大，通婚的范围更是无法估计。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婚姻不计其数，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相对的，如果发生婚姻问题，那么在牧灵工作中要求解除婚约的案件也会日渐增多。教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也真的体谅婚姻生活的不易，了解信仰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困难度，同时为了慎重起见，避免让人以为教会鼓励离婚或是在婚姻神圣方面有所动摇，因此法典没有太强调信仰特权优惠条款，仅以有关于信仰优先解除婚姻约束的诉讼进行规范中提及关于信仰特权优惠案件，且归于特殊法则。在各教区经过审慎调查处理后，最终呈交教宗特别批准。今天我们介绍了教会中与保禄特权相似的解除婚姻的法条。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教会内有关分居的规定。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